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28号，公元2010年7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康定五名学生撰写敏感文章被开除学籍；中国工党在达兰斯拉召开记者会支持中间道路；达赖喇嘛将与中文网友展开第二次对话；五国艺术家在澳洲为达赖喇嘛祝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康定县藏文中学的五名学生因为撰写有关藏民族需要自由和西藏需要独立的文章被校方开除学籍。自2008年3月，西藏三区藏人不约而同举行了反抗中共治藏政策的示威活动，共同发出要求中国政府让西藏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此后中国政府以维护西藏安定就是维护国家安定为由，加大了对西藏的镇压，将所有表达藏民族意愿、介绍西藏自古独立历史以及批评中共治藏政策的藏人视为反政府的敌我矛盾，并持你死我活的政治立场，实施着打压、拘捕和监禁。在2008年，当藏人在整个藏区自发性展开示威活动期间，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境内的康定县藏文中学部分学生联名写出了一篇有关介绍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以及提出藏人要自由和人权等诉求的文章，装进学校意见箱内。之后校方开除了写此文章的苏囊桑布、次汪顿柱、次汪群培、洛桑洛德和群培共五名学生，其中被学校开除的苏囊桑布目前已从西藏逃亡，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苏囊桑布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做了上述介绍。他还表示，康定县藏文中学当时共有1000多名学生，他本人的志愿是当一名藏文教师，但是因为写了那篇有关西藏要自由和独立的文章而被校方开除，此后一直待在家中无所事事。苏纳桑布说，待在家中后，他还是希望继续获得学习的机会。听说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开办了学校，可以在那里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就过来了。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日特地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参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5周岁诞辰庆典仪式的中国工党代表团，于今天9号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对于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表达强烈支持。来自澳洲的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工党顾问委员会主席石应宽教授于今天在达兰斯拉接见了西藏流亡政府、印度和流亡社区其他媒体机构的约20多位记者，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和支持。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工党极为推崇圣真达赖喇嘛宽宏博大的和谐宗教思想，明确支持圣真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在中国工党的2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将此确定为中国工党西藏政策的基础。
方源先生还介绍说，中国工党代表团访问达兰斯拉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达赖喇嘛尊者75寿辰庆典，但是部分来自中国国内的成员在出境时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拦。方源说，
中国工党代表团于2010年7月5日飞抵达拉萨拉，庆贺圣真达赖喇嘛75寿辰。有部分来自国内的代表团成员在出境的时候被阻拦。
中国工党代表团于本月6号除了参与在达赖喇嘛大臣经院举行的达赖喇嘛寿辰官方庆典仪式之外，特别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且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等举行了会谈。中国工党代表团团长方远还代表共党全体党员敬祝达赖喇嘛尊者万寿无疆。方远表示，
向圣真达赖喇嘛献上国内党员、台湾党员与海外党员敬献的寿礼，这三份微薄的礼物代表了海峡两岸与海外的中国工党党员对圣真达赖喇嘛的尊崇。中国工党全体党员敬祝圣真达赖喇嘛寿比高耸如林的喜马拉雅山，德如发源于青海的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永远滋养着汉藏人民和普天下的人民。
方圆还介绍说，
圣真达赖喇嘛对国内受到压迫剥削的劳工大众极为关怀，希望他们艰难的处境能很快地得到改变，社会才能和谐。圣真强调，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提法，但真正的和谐来自人的内心。
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在记者会上祝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汉藏两族幸福。他说，
中国工党认为圣真达赖喇嘛是中国工党的精神导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圣真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是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幸福，是普天下人民的幸福。
随后中国工党代表团还回答了媒体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西藏自由抗暴运动时，中国工党主席方远回答说，
一个家庭的家长、父母、兄弟姐妹都相处得非常和睦，那么这个家庭的小孩是不会离开这个家庭的。所以说要把西藏人民逼迫的抗暴，那也是迫不得已的，这不是西藏人民的所望。西藏人民的所望应该在达赖喇嘛的一句话中找到解释，那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真正的实现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
在回答本台记者问及不管达赖喇嘛和藏人怎样公开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一直批评说藏人在寻求西藏独立，这与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之论有关，还是当局别有用心时，方远先生说，
华西司的宣传部长郭拜尔的这种提倡呢，在中国的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实现。那么我亲眼睛看到的，我亲耳朵听到的圣真达赖喇嘛关于中间路线的解释，不是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共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是否在郭拜尔那里得到真传。那么我希望中共政府呢，不是在重复郭拜尔的谎言，而是把历史的成熟误解为政治现实。
此外，出席记者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工党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海南大学做客教授石应宽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将会向中国国内民众如实介绍有关情况。石应宽先生表示，
我会尽量把我看到的情况给学生介绍。
据了解，中国工党于2000年在美国纽约正式成立，截至目前该党在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范围共有8万多名成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通过推特与中文网友展开第二次对话，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再次通过推特与中文网友进行对话，回答网友的提问。这次对话将按北京时间7月16号中午12点的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会问上的支持度排序，需排名前10的问题提交达赖喇嘛。中国作家王立雄将负责取牌和提交问题。王立雄在达赖喇嘛官方国际中文网上表示， 上次5月21号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推特对话之后，很多网友提出一次对话不够，会问的近300问题只回答了9个，还应继续下去，长期互动才有真正的交流。因此受网友委托，他向达赖喇嘛方面转达了这种意见。达赖喇嘛表示十分乐于把对话继续下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柴加就此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这次的模式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呢，就是这一次不当然不是现场的一个直播，我们收到达赖喇嘛的回答以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呢把它翻译成中文，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以及达赖喇嘛回答的问题，那我们开了一个达赖喇嘛跟中国这个网友之间的一个 Twitter， 可以透过达赖喇嘛的这个 Twitter 可以公开。
中国作家王立雄还提及他曾发表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这一文章，说只有抓紧时间才能不错过这把钥匙发挥作用的时机。柴家也表示解决西藏问题需要跟华人进行接触，他说
我觉得达赖喇嘛他的总的一个想法很清楚啊，他就是很早就他一直在讲西藏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有中国的特别是华人的这些朋友他们的理解和了解，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了解跟理解以后才能这个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达赖喇嘛的一个愿望。所以他一再的强调跟中国除了中国政府以外对中国民众以及中国人民之间的一个对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下次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对话方面，透过达赖喇嘛官方国际中文网站，王立雄向中文网友给了许多介绍和建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5周岁诞辰日，位于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以不同时间和形式特别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聚集在澳洲的五国艺术家在首都堪培拉以奉献歌舞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和西藏协会本周37号联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全国记者协会大厅举办的祝寿活动上，澳洲国会绿党领袖布朗以及国会自由党议员斯里皮尔出席了仪式。在祝寿仪式上，有藏人、斯里兰卡人、尼泊尔人、华人和澳洲原住民组成的来自5个国家的艺术表演队奉献了代表各自传统的精彩歌舞。绿党领袖布朗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关爱友情众生的伟人，这样一位伟人是藏人给全世界最好的贡献，也是最好的礼物。他说，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传达的和平与慈悲讯息给世人带来了新生，因此希望世人能够实践尊者的珍贵言教。自2002年至今担任达赖喇嘛特使团成员前往中国展开藏中会谈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苏纳努布，在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祝寿仪式上向聚集的民众就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以及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另外，西宁西藏协会和汉藏游协将于本周6十号在西宁通过举行音乐会，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三姐家撰稿的文章《朱伟群在阻碍解决西藏问题》。
朱伟群说，去年5月4号在深圳接触时，我对假日明确指出，这里我要澄清的是，4月12号达赖喇嘛在美国西雅图会见华人记者时说，第五轮会谈中央已经承认他不主张西藏独立，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假日当场承认达赖喇嘛确实这样说过，是受我们两个给他汇报的影响。朱伟群还说，假日先生是否把如此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了达赖喇嘛？到底是假日对达赖喇嘛封闭了消息，而导致达赖喇嘛持续在公众场合说错话，还是达赖喇嘛明明知道真实情况而故意坚持谎言？然后朱伟群一转弯，假惺惺地同行起假日。他说，假日等人却始终不发一言，这说明假日等人不想或者无力纠正达赖喇嘛的行为，同时也不愿意为达赖喇嘛做伪证。假日先生的声明不仅不能为他的尊者开脱， 相反，却印证了是达赖在撒谎，印证了我对达赖的批评是有根据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